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对亚伯拉罕带着这样的信心，他就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因为说这样子话的人，亚伯拉罕是表明他自己在找一个家乡。可是这个家乡啊，并不是他原来离开的那个家乡，他不会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家乡去，他现在要找的这个家乡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遵命出去，去了应许之地，但是到了应许之地，他知道这个仍旧不是我最后的家，我最后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才是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所以小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要背古文啊，我们那时候要背一篇叫王粲的《登楼赋》，建安七子才华最高的一个。在他的《登楼赋》里面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北泥桃木，西接朝秋，华实毕也，蜀稷临愁，对杏门而非无土兮，臣何足以少留。”把它翻成白话文呢，就说这满山遍野都是鲜花果实，我田里长满了这些稷黍稻粱，这里的景致实在是优美，但却不是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我驻足留恋的呢？你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其实是最注重所谓落叶归根啊、这样子一个民族。就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过去的历史上面，我发觉我们中国而言是一个最漂泊最飘荡的一个民族。什么地方才是我的家乡呢？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让我可以驻足留恋的呢？这个地方好，可是不是我的家。也就是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未来。那这未来怎么去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回家的故事。他在上帝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他为我们造了一个上帝之城，上帝所经营建造有根基的那个城池。而在圣经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不断的来告诉我们，来预表。以赛亚书65章他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我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并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上帝应许我们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他在建造，而且上帝为这个建造的这个工程非常的快乐。他不只是为这个城快乐，他也为这个里面的老百姓快乐，就是将来要进去住的那批人。而将来进去住的老百姓非常快乐，因为他们不会有哭泣的声音，也不会有哀嚎的声音。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13章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赐下一个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因为他要离开他们了。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相信神的话也当相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你们若认识耶稣，就认识我的父。既然认识我的父，你就可以进到父的家去，你就再也不是在父的家中做客人了。所以耶稣说，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约翰在异象当中就看见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那个新天新地的降临。他说，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过去的那个天地，就是现在那个破碎的世界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如果可以容我加一句的话，也不会再有新冠肺炎了。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天使又指示约翰，他就是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任何死亡的咒诅。而这群在神里面老百姓，这群欢乐老百姓，这群人要开始侍奉他，要与神天天的面对面，没有任何的黑暗。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一直在这个永活的生命河水，在生命树当中，我们与神有一个完美有和谐的关系。所以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句话的翻译可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称耶和华为我们上帝的时候，神他一点都不难为情，神他引以为荣。当我们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神以我们这样子对他的称呼，他引以为傲，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刚刚说他在等候那座城，耶稣说他去预备，可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神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应许。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应许是真的呢？就是在耶稣的独一性终极性当中的第三点，他的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这个死亡的权柄，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这个死亡他再也不能够雄霸一方，威胁众生了。死亡再也不是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赢家了。死亡从此以后，这个坟墓不再是我们人生的终结点，它不过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每一个在这个死亡的权柄之下的人，将来都要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在美国，他们的墓园 cemetery来自一个希腊文 cometerion， 就得到我们一个英文叫做 dormitory， 宿舍。宿舍是一个暂时睡觉的地方，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去上课去上班的地方，我们要去让我们在暂时借宿的地方。所以这个墓园是我们暂时睡觉的地方，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重新复活，我们要进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当中，我们要在那里与神一同。如今就问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那我怎么回去呢？你要带我回家，我怎么回去？回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元素告诉我们了，就是信。亚伯拉罕因着信出去，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因着信连撒拉自己都还能够怀孕。这些人都是有信心的， 但是在这个回家道路当中有信心还不够，也必须是那个应许他的，那给我们应许的那位上帝，他自己也必须是可信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与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两者必须同时是真实的，这样子一个整个信心的效果才能够发生全然的作用。在这里面不是一个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你信心大信心小的问题，而是这个信心的对象他是不是值得可以信靠的问题。他可以信靠，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发挥一个实际的工作。所以如果要回家，你必须要能够相信神能够带你回家。可是在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忙碌的生活环境里面，李宗盛也为张艾嘉写了一首歌，这个歌名叫做《忙与忙》，它里面有一段这么样的歌词，他说：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里我关，关里我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忙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已经没有主张，忙的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分不起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场。在一个失去方向的道路里面，我自己的理想没有理想，我只有只想，我只想活着，我没有任何的主张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我根本没有时间来思索在我人生道路当中我到底应当去何方。所以我们这群重有科技配备齐全的现代人呢，我们惊恐万分的在驾驶座上恍然四顾，不知道该把我生命的列车开往何方。如果我要为这个时代来写一个墓碑的话，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在这个环境来数一个墓碑的话，我会用这三个忙字，同音的忙字来加以描述。第一个迷茫，第二个瞎眼的忙，第三个忙碌的忙。从第一个迷茫来讲，是因为没有方向，这属于道路的问题。瞎眼的忙是因为没有指引，是真理的问题。我们生活上的忙碌是因为没有目标，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也是要回答解决方向、指引、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指引迷津的道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拨乱反正的真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继往开来的生命。而面对人生命当中这三项最大的盲点跟挑战，我们问今天的出路，我们今天的答案在什么地方？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真理、生命的答案，是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必须要能够信靠这一位信实的上帝差遣的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那个道路，我给你提供方向，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告诉你怎么去那里。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你一个力量，我赋予你一个力量，我带着你一起跟着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内心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无法让我满足的渴望，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成就、成果、成绩，我在里面的追求，追求到以后我发觉我还是不满足。而在这样的一个飘动、动荡、躁动的时代里面，我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平安。 C.S. Lewis 告诉我们说，可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很有可能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也是今天我们要带着一个上帝的眼光，用上帝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地上的帐幕的地上的城池，我们有一个天上的一个城池。就是希伯来书他继续往下写13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啊，根本没有一个长存的城，我们来是寻求那个将来的城，那个将来有根基的、有荣耀的，那个将来是上帝他自己独特精心建造的那个城，我们寻求的是那个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虽然拿到地上的永久居留证，其实也没有永久，就是活个几十年，拿个 A number， 我们真正的护照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带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我在使用 C.S. Lewis 他的另外一段文章里面的这个文字，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书中有关奖赏毫不讳言的应许以及惊人的本质，似乎我们的主认为我们的渴望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我们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我们却只会傻乎乎地追求吃喝玩乐或个人雄心，好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只想在脏乱的贫民窟继续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去海边度假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们实在太容易在这个世界上的吃喝玩乐里面，让我们失去了对上帝天国的眼光。 Leona Ravenhill 他的墓碑上面有刻了一段这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的英文是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我把它换成另外更形象化的一个图片，你现在在汲汲营营为他而活的那些东西，值得耶稣基督为他而死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代人而赎罪，他不是为了我们的成就，为了我们的成果，为了我们的成绩，为我们的名气而死。耶稣是为你为我而死，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带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所以我们要思想上帝国度。哥罗西书第三章也讲过，如果我们真的与神复活的话，耶稣基督复活的话，我们就当思想天上的事情。 C.S. Lewis 他继续说，他说，如果你读历史，你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都是那些对下一个世界思考最多的人，比如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愿意长途跋涉领人信主的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废除奴隶卖卖的英国福音派。这些人都在世上留下的印记，正是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占满，因为当基督徒停止思想另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变得如此的无效。你专注于属天事，属地事物也加给你，如果你专注属地事物，你将两者都得到。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度，一个全新的荣耀的国度，寻求上帝的义，一个正确的上帝与人的关系，那个平安的福音的信息。当我们关注下一个世界，我们在思考下一个世界我们要预备去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个世界，我们才会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去帮助我们在世界上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来认识上帝。所以应许跟应许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这群人，我们带着信心。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来，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带着信心的眼睛，他们从远处望见，他们带着信心，他们欢喜迎接，他们凭着信心，他们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是寄居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都是云彩的见证人，他们在等待我们跟他们一起进入到这个上帝之城当中。将近快三年前，我有机会在夏威夷去分享，有一弟兄们他就带我去参观了张学良跟赵四小姐他们的坟墓。他的门是在这个短墙的另外一边，所以要从这个右边进来，然后我在这边拍了一张照片以后，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经过的时候在这个树丛的后面就有一个小小的大理石石碑，而那个石碑上面他刻下了这么一句话，是张学良先生他自己的墓碑上面的文字，他用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句话，他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所以朋友们，你信这个话吗？复活的耶稣是生命的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虽然死了，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而信他的人永远不死。凡活着的时候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所以下面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跟朋友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邀请，我想跟各位弟兄跟朋友们做一个呼召。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来回到天上的家，在我们的荧幕下面有一个 Zoom 的 chat， 你可以在那个空格里面，在那个框框里面，你可以打上一个一这个数字，然后你就可以传出去。待会在荧幕上也会出现这个微信的二维码，能够让你们去扫描，让你们能够加入这个新的人群微信群里面，然后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跟进来，继续来关怀你，来关注你。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安静。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苦难，我们将这样的苦难来推给别人，认为是世界，是政客，是国家亏负我们，或者是某某人他把这个病菌病毒带到我们的社群里面，或者是某某人他隐瞒，或者是他囤积这些有用的资源，我们不断的在指责。但是我们很少去思想，为什么今天这样的破碎的世界里面，天灾与人祸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自己。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我，因为我的自私，我的自主，我的自我中心，我的自以为意，我让许许多多的人受到极大的苦难，让我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来爱人，爱上帝。所以主，求你今天晚上你借着这样的时间来帮助我们，在线上所聆听的，他们在彷徨，他们在怀疑，他们在想何处才是我自己可以一个安顿定静下来的一个地方。我们发觉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回到一个真正完美而又让人心生向往，充满活泼盼望，充满生命气息的地方。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或是在你所在的这个时间区域里面，你听见了这样的信息，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你的信心来接受他，你望见，你看到，你接受，在耶稣基督里相信他，道路、真理、生命能够带领你回到天父那里去。如果你愿意这样子，请你在这个 Zoom chat 的这个空格里面，你就打下一个一，能够传递出去，好叫我们的同工能够来知道。我在做第二次的邀请。有时候我们也在怀疑，或者是特别可能要对在座的很多的学生们来讲，我到底要不要回中国去？现在中国的疫情现在看起来比较安顿了，在美国好像越来越紧张，可是坐飞机回去我又担心我回去的路上是不是又受到感染，回去以后受到的隔离，或者回去以后又受到别人的歧视，觉得我把病毒带回到那个国家去就变成了境外输入。而我在这里，我真的不想得我应当怎么样去行。可怕的数字，天天排山倒海的这样子负面的信息，让我不知所措。 那今天晚上你看见，其实我们人是有一条出路的，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条出路，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了人的样式为我们而死，他的死里复活告诉我们，死亡的毒钩在我们的身上，在他的身上一点权柄都没有。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肉身上我们要死掉，我们一定会死掉，但是死了以后我们却不会接受那样子一个可怕的审判，我们却在上帝新天新地的家里面，我们与他一起，我们来享受上帝自己，我们享受上帝在恢复以后的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的创造。这样的跟大家有一个盼望，让你看见死本身并不可怕，我们是对死亡的过程产生恐惧。但是如果今天你相信死亡以后所带进来的，所带出来的，或者带我们进去的是一个上帝更荣耀的新天新地国度，你今天对死亡已经没有那样的恐惧，你可以更安心的来面对你现在生命当中的挑战，因为你在思想天上的事情，而今天地上的事情，上帝也会把能力跟平安也会放在你的心里面。你愿意今天这样子来接受它，我也请你在这个 Zoom Chat 这个空格里面，你写下一，然后能够传递出去。我再做最后一次的邀请，这个邀请是对于我们在美国，我们现在还在动荡不安这样子一个，特别在工作在生计上已经出现很严重的挑战，好像没有盼望，不晓得我下一餐或者我的下一个 mortgage 付不出来的那种紧迫的关键当中的时候，我要为可能在网上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对朋友们，特别对朋友们，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耶稣基督可以明天帮你付 mortgage， 我也绝对不会传给你一个成功的神学的信息是明天你会找到第二份工作。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要你看见的是，在的上帝的眼光来看到这个暂时性的东西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当我先把我的眼目，把我眼光，把我的优先顺序定睛在上帝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才开始在我混乱纷乱的慌张的心绪里面，我才能够沉静下来，我才能够冷静的去梳理，去解决我现在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问题跟拦阻。而这个时候你就更可以听见上帝他的带领，他的声音，他会来为你开出路的。如果这位上帝都已经把他独生的爱子丰丰富富的没有毫无保留的都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不会来带领你，让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来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愉悦，经历他的满足，让你一无所缺一无所虑，在他真正的平安当中，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一个疫情之外的那个平安。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们，我请你在 Zoom Chat 这个空格里面写下一，你愿意接受他，让他来安定你的心绪，安定你的心情，保守你，让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能够看到上帝所为你预备丰盛后头他为你来开的预备的道路。就我没有办法看见到底有多少人填了一，我也没办法看见他们现在里面可能待在心里面他们自己说了一，但是主你知道，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关掉我们的屏幕，我们看不见对方，但是孩子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的七眼，你的七灵，你正在遍察全地，你正在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你自己也说，当你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信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可以他信靠他的人呢？孩子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你，用他们信心的眼睛 他们很即便很微小的信心，但是主，你这是一位永不改变，一个值得我们信靠的上帝。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值得我们信靠，因为你永不动摇，所以我们所得的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不会被动摇。虽然风雨会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但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基，是建立在这个有根有基，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这个根基上头。所以为我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相信我的弟兄姊妹们也遭遇到他们现在生命当中很大的挫折跟难题，但是孩子，相信我们一天的难处，我们一天可以够担，因为你给我们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勇敢，我们来面临，我们面对这个难处，我们迎向前去。我们的信心不惧于视角。我为我的弟兄，为我的姊妹们，孩子求主，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边，你派天使天君在他们当中来暗言扎下来保守他们，你亲手建造，你亲自看守。谢谢主，孩子将祷告感谢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